今日经文记载在诗篇103篇9至14节，请聆听上帝说话。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爱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我们一起背诵我们今季的金句，又遮多了一点，考大家记性了。 OK， 我们一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大家请坐。今天是我们的实习神学生 Phoebe 杨敏贤姊妹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讲道，所以按传统我都会介绍她和为她祈祷。可能星期六的弟兄姊妹对 Phoebe 没那么熟悉，因为她多数都是星期日的时候侍奉。她现在是在这个 X 神学院那里读紧书的。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七天父，都是感谢你将 Phoebe 一家带到我们当中。天父，感谢你带领他在我们当中的服侍。天父，愿你的圣灵帮助他，当他去宣讲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天父，让他所得到的感动是比起每一个在这里讲道的人都更加加倍。天父，愿你透过他向我们讲说话。天父，让我们藉着他所宣讲的得着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将时间交给 Phoebe。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可以在西浸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也都很多谢 Pastor Allen刚才为我祝福祈祷。都在我们进入讲道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说话，也都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动工，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单只是流于认识，而是深刻的体会，以致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说话更新而出现改变。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刚才 Pastor Allen 已经和我们就背了一次金句，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的讲道就是讲到去永在的父。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用永在的父这个永在的去形容父的时候，还有什么的形容词可以用呢？为什么神在这里要用永在的父这个形容词来到去形容呢？如果不用永在的父，你觉得可以有什么词语来到形容父啊？单看父这个字呢，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形容词的、哦，慈爱的父啦，信实的父啦，公义的父啦，怜悯的父啦，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也都觉得是比较是叫应该是属于父的一些形容词。但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里神没有用到这个形容词，而是用了一个好像比较抽象，好像比较跟我们不是很直接又不是很具体的这样一个形容词，永在的这样呢？今天呢，我们会先在以赛亚书九章的历史背景开始，看看这一班活在恐惧、战乱又没有安全感的人，这一班的犹大百姓，究竟他们是在找一个怎样的靠山呢？ 之后我们就会透过诗篇103篇看看大卫这一位又是君王又是父亲，他怎样在自己的失败和破碎里面经历神的怜悯和赦免，以致我们来到明白父这个的称呼，这个心肠，这种的性情。盼望今日当我们一起来到思想永在的父这四个字的时候，不只是明白多一点这个称呼，而是被圣灵再一次邀请我们，邀请我们来到去更深的认识这位永在的父，永永远远都不离弃我们的神，以致我们同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双向的关系。这一幅地图上星期看过了，有没有印象啊？有些有，是不是？我们重温一下好吗？重温一下这一幅地图，不记得了不要紧。讲的就是当时分开了南北两国，北国在北面，北国的北面，即是以色列的北面，有一个亚述。亚述是一个军事强大很厉害的一个国家，他想侵占南面的国土，包括以色列、犹大和亚兰。当时以色列和亚兰就想联盟起来，来到抵挡亚述。不单止他们自己想联盟，他们更加想逼犹大一起加入他的联盟。说就说是联盟，但其实他们是想怎样呢？其实他是说要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来归避他们，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他们不是只是想联盟，他们直情是想霸了犹大，废了当时的阿哈斯王，而去立一个一无是处的王，即是一个傀儡。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将这件事讲了给阿哈斯听，神说你要谨慎，你要镇定，不要害怕，不要因为尼顺和亚兰以及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火把的头所发的烈怒就心里胆怯。耶和华还敢说这事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神叫亚哈斯什么？不用害怕，这件事一定不会出现的。而且耶和华再跟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求一个预兆，在阴间的深渊或往以上的高处。预兆是什么意思呢？预兆即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或者可以说一个应许。神是想给亚哈斯有信心，在这个就来要被人吞了自己国家这样的困境之下，神想亚哈斯继续相信神。所以他就叫亚哈斯，你即管开口求啦，你求一个应许或者一个记号，无论怎样我都会给你的。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如果你下个礼拜就会收到公司的大信封的了，但是现在神就说了，你求啦，你求啦，一定不会发生的，这件事一定不会的，不会出现的，你求求个记号我就给你，你信心，你信得过我啦，你求不求啊？求啦，梗系系咪啊？但亚哈斯点咧？亚哈斯话：我唔求，我唔试探耶和华。咦？亚哈斯话唔求喎、啊，系咪因为诶唔使求啦？神啊，你讲乜我都信噶啦，系咪咁啊？唔系啊，佢咁讲咧，系因为佢嘅心里面佢已经做咗决定啊，佢要投靠亚述。亚哈斯是说我不想试探耶和华，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不想求，我已经做了决定。亚哈斯没有选择向神坦白，他没有想过要跟神说，是啊神啊，我小信了，我不求了，我就想着要投靠亚述的，而是他选择蒙骗神，他选择拒绝神，他选择离弃神。为什么亚哈斯会这样的呢？因为当时他要面对以色列和亚兰的威胁，以色列和亚兰都说想要去攻占他，是不是？他不想没了个国，又不想自己的王位不保，所以他就想着靠亚述这个势力很强大，军事很厉害的国家，他想着靠着这个外邦的势力就得到保护。而当选择投靠亚述之后， 其实不单止单单是军事上面的投靠，而是整个的群体，是连到所有一班的百姓都被亚述的文化、宗教、价值观等等来到影响。他们做什么？他们拜假神，他们占卜，他们由原本相信只有一位神而已，就是那位耶和华才是他们国家的保护，而去到变成他们是一个信靠外邦国，去拜外邦的神，觉得他们外邦的神才可以给到保护他们。我们现在用第三身这样看，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亚哈斯真是傻的，这班犹大百姓这么蠢的，为什么会信一个本身就不怀好意的外邦国家的，而不选择相信神的呢？他只不过初初给你甜头你而已，但是其实他最后就是想控制你，吞并你咯。但是其实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其实正正就是处于水深火热，他们的环境就是活在一个很动荡、很不稳定、很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对他们来说，神的那个保护、神的应许可能是太慢，可能是太遥远，可能是太不实在。相反，眼前的这个亚述国又厉害又有势力又有钱，这种保护好像来得更实在。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挣扎，不知道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都有一个这样的亚述在这里呢？就是会令到你宁愿相信自己，或者是世界呈现给你的一种景象，你都不选择相信神。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向犹大的百姓说，他说不要再用你们眼前见到的所谓强国来到决定你的安全感，要记得历史是在神自己的手里面，神话他会亲自给一个记号我们。就是我们背的金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一位永远掌权、永远统治而能够带来真正和平、真正平安的君王。而这位将来的统治者亦都会令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再次的增多，而且在神的面前喜乐大增，就好像收割那时候和打胜仗的时候去分那些战利品这样的欢喜快乐。这个是谁？这个将来的统治者是谁？就是刚才经文所讲的那个 BB， 那个婴孩啊。神话要好像一份礼物这样来到送给我们，还说政权会担在他的肩头上面，就是说他会背起一切，而这份礼物是无条件，不会好像亚述国这样又要剥削又不怀好意这样对你，是一份礼物，即是一份恩典。而是在你困难和黑暗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去相信他，去信靠他，因为他是智慧，是公义的审判者，为我们带来盼望和勇气。而且虽然他是全能的，但是他不用以恶报恶的方法来到面对邪恶和困难，而是他教我们怎样用谦卑良善来到面对世界。除此之外，他亦都是永在的父。讲的这一位将来的统治者，他对属于他的子民的那个管理统治，对他百姓的照顾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 everlasting 永远。这个 everlasting 永远永在，不是讲紧时间上面，就是由现在到永远到将来，而是讲紧一个更加是超越时间框架的那种永恒。永在在希伯来的原文来讲，亦都带有就是创始者，都是一个源头的意思。 佢亦都即系话乜都唔存在嘅时候，佢已经喺度啦，而且系会一直存在，超越我哋对时间嗰一种嘅观念。其实呢一个嘅应许咧，对当时一班犹大百姓嚟讲咧，系好实在嘅，因为正正就系佢哋嘅需要。在那種他很不穩定的狀況之下，他的國家面對入侵的時候，這種的永恆不變有永遠的盼望帶來給他們生活的穩定，但是他們選擇不信。其實神對以色列人的應許一直都沒有變過，在撒母耳記下記載，撒母耳記下記載，当时神透过拿单先知和大卫讲：我必使你身所生的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国度的王位直到永远，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大卫当时经历啲咩咧？大卫当时系经历咗咧被扫罗追杀咗差唔多十年嘅时间，然之后佢成为全以色列嘅王，攻陷咗耶路撒冷，定为首都，又将神嘅约柜搬咗去耶路撒冷，然之后咧又将所有十二个支派都可以统一咗，军事上已经稳定落嚟。所以大卫就话啦，有一晚佢就谂啊，我就住喺呢个香柏嘅王宫嗰度。但是神的约柜却是摆在一个帐幕那里，不行，我要为他起一个殿宇。但神对大卫的回应却是，神说我要跟你立约，我要为你建立不只是家，还要建立一个国，一个王朝，而且是一个永远都掌权的王朝。由撒母耳记下去到刚才讲到的以赛亚书这里，大约是二百几年的时间。以色列人知道的，他们知道神是有应许，应许过他们的国家。但是当一班以色列人面对自己的国家眼前的动乱，各种的威胁，他们好像忘记了神对他们所讲过的事。就算神再一次来到提醒亚哈斯，他说这件事即是亚兰同埋以色列夹埋一齐嚟到联盟，要攻陷犹大。神话呢件事一定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但系佢哋唔信，因为佢哋眼前嗰种恐惧太真实啦。而佢面前嘅方法，即系亚述咧，亚述话要同佢一齐咧，佢可以投靠亚述咧。这个方法睇嚟好似系可行啊，睇嚟好似系唔错嘅一个选择。所以令到他们不相信神的说话是真实，是没有期限，是不会 expired， 而且永远都会兑现。弟兄姊妹，这样说的话，我们就好像比起那些圣经年代的人物，是不是幸福很多？他们好像很傻的样子，哎，就说了，他们都不信的。我们就不同了，我们看完整个圣经，是不是？我们看到那些故事，知道怎么发生的，是不是？甚至我们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来到。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源于大卫的家谱的。我们知道神所讲的一切是真的，是不会变的，是真的会实现，而且不会自相矛盾的。但是试想一下，在你自己面对着困难和一些生活上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选择呢？还是说我们会自己做决定，选择靠自己来到去找方法，又或者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连求都不去求了，宁愿相信眼前的困境就是这样啦，是这样的啦。但神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我们。神说他要送一份礼物给我们，无条件地送，即是恩典。这份的救恩不是就这样一句的说话，一个的概念 而是这份的恩典是很实在地来到地上，有形有体，而且当时的人是肉眼见到、看到、摸到一个活生生的样式。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神话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我们今日说我们相信世界所说的变幻才是永恒，但是神却说他赐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是永恒不变直到永远。当今日的婚姻观念、恋爱观念说的是哇，一张结婚证书、一个誓言好老土啫，啱 feel 咪喺埋一起咯。但神却是说他以永远的爱来到去爱你、爱我，而且他说他所立的约永远都不会失效。当你今日可能因为政府的政策日日都新鲜、日日都变，而令到你都不知道下个月其实你还可不可以有身份留低的时候，神却是说他会用永远来到保护你，他要跟你立约，你要永远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永远都要成为他的子民。永在的讲的就是一位万有都未出现之先已经存在，而且直到永恒都不会变。而这一位的主，他对子民的那份爱是没有期限、不打折扣、不会中途收回，是一个的承诺。而父呢？父又代表什么？在这里说的父不是我们说的神学观里面的三位一体、不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那位圣父的位格，而我们可以从两个 perspective 来看。第一，这个父是好像一个国家的最高的统治者，是人民的保护者、供应者。其实当时面对国家的动荡，一班的百姓是真的很渴望、很期待有一位永在的父，即是一位永远的一国之君，因为他是代表着可以一直的来到供应、一直的保护他们、一直的来到带领他们这一班子民。而第二的讲的父呢，是讲的父亲的性情，就是一位父亲怎样来到对他的儿女怎样的怜悯、恩慈又饶恕。我们今天就是从诗篇103篇来到一起去看，究竟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礼物耶稣基督是带着怎样的父亲的心肠、父亲的性情来到对我们。诗篇103篇是大卫写的一首赞美诗，一般都相信是大卫比较晚年的时候写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卫是鼓励自己，他好像自言自语这样跟自己说，叫自己要赞美神。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然后大卫再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大卫回望自己的一生，回望神对他的恩典和怜悯，他讲到神怎样饶恕他、怎样赦免他、怎样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而且更加特别的是他用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来描述神对人的心肠。其实就这样看这几节八至十四节的经文，我们未必明白大卫写什么的，我们未必明白他讲的那些。但是当我们看回大卫的生平， 你可能就会有更深的体会。我们尝试一起来看看，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大卫做过什么错事呢？他做什么？除了他打哥利亚，打耶罗粒石仔，打死了哥利亚之外，他还有做什么错事呢？他通常一讲起大卫呢，就讲到大卫他犯奸淫，他跟人家的妻子拔士巴同房，令到拔士巴怀孕。不单止，他还要为了掩饰这件事，大卫就想方法想将怀孕的责任推了去给拔士巴的老公，即是乌利亚，想塞乌利亚食死猫。但是计划不成功，大卫跟着就选择怎样？借刀杀人。他将乌利亚就调去战场的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等他在混乱当中自然战死，大卫就可以将拔士巴娶回家，当没事发生过这样。是不是很过分？不止，大卫犯的错不止是这样。大卫当他知道他其中一个仔暗恋侮辱了他另一个女他玛，大卫自己亲生的女儿，大卫虽然很生气，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没有为这个女儿来争取公义，他没有惩罚暗恋，他让这一件这么不公义的事就这样就不了了之。而也都因为这一件事，就直接导致大卫另一个仔阿沙龙心中的愤怒埋怨，最后引发叛变，搞到整个家乱七八糟，而且国家都受到动摇，一片的混乱。大卫所犯的错，所以不只是道德上的罪，即是奸淫，也都不只是权力上面的罪，借刀杀乌利亚，而且他还包括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职，作为领袖的失责，他没有维护公义，没有守住责任，没有为自己的女他玛伸张正义，以致引来更大的混乱。但是怎样？但是神没有按住大卫犯的罪去定他，反过来神是按住他自己的慈爱去赦免他，恢复他，所以大卫才写得出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呢，不是一个完美父亲形象，一个完美的 father figure 的赞美诗，亦都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写的一个文学，一个文章，一个神学文章这样。诗篇103呢，而是一个曾经犯罪，曾经失败，曾经跌到谷底，但是又亲身经历神的怜悯和慈爱的人，由心底写出的赞美和感恩。所以现在你看回这三节的经文，你会不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的赞美神？他所说的不是一些空口讲白话，不是很礼貌，哎呀很客气，哎呀神啊你真的好啊，而是他真的很真实地衰过错过，所以他用他生命里面最深的经历来讲出这份的感恩。就好像其实他在讲什么，他好像就是说，神啊，我真的犯过奸淫，我曾经想逃避，想不认，我甚至想将责任推给无辜的人，我更加想谋害其他人的老公，但是神啊，多谢你，你没有按住我所犯的罪去对我，你没有照住我的罪孽应得来到报应我。至于我家的家事，神啊，我见到不公义的情况，我作为父亲，我本来有能力可以出来主持公道，但是我没有做，我逃避，我令到受害的女儿得不到公义，我令到家庭破裂，国家陷入混乱。但是即使是这样，神啊，你仍然没有放弃我，你没有嫌弃我，你没有向我永远的发怒，你没有一直这样来到责备我，你却是以怜悯和慈爱重新接纳我。当大卫讲到天离地有几高，神向敬畏他的人慈爱就有几大，他不是在私情画意，他是讲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好像就是说，神啊，我所犯的罪有几深，但是你对我那份的慈爱就好像天和地的距离一样无法测度，你对我的那份爱比我所犯的罪更深啊。大卫知道自己不配的，但正正是因为这样，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神何等的慈爱。当大卫讲到东离西有几远，他叫我的过犯又离我有几远，他又不是讲一些很抽象的神学观念，他是讲神怎样亲自处理他的过去，他所犯的罪，他的羞愧，他的内疚。大卫就好像在这里讲，他说，神啊，我以前所犯的罪好像影一样地跟住我，成日在我心里面来控告我，羞辱我，提醒我有几不好，但是你却是将我所犯过的错完全地拎走，拎到去一个我永远接触不到的地方，不是暂时的遮住，而是你很真真正正很彻底地移走这些的罪。虽然撒旦仇敌可能还想继续利用大卫曾经犯过的错，曾经犯过的罪来到控告他，攻击他，但是神却是宣告这些的罪要离开大卫，这些的罪不可以再成为他的控诉，这个是赦免，这个是恩典，不是人靠努力去洗白自己，而是神主动令到污秽远离他，远到好像东和西这样永远都不会相遇。当大卫说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又怎样怜悯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是啊，神啊，大卫说，神啊，我做父亲做得不完美，我这个地上的父亲是会失脚，我应该要保护儿女，应该要主持公义，带领自己的家，但是我却是失败软弱。但是你这一位怜悯我的神，怜悯我的父亲，却没有离弃我，反而用你的怜悯和慈爱扶起我，接纳我，更新我。你之所以这样怜悯我，爱我，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你知道我本身就是软弱有限，你知道我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对大卫来说，父亲的怜悯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他生命里面最真实地被神触摸，被神医治的经历。他在失败里面见到怜悯，在软弱里面遇到接纳，在罪疚和羞愧里面他得到恩典赦免。所以大卫说，父亲怎样来到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亦都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里所讲的永在的父这个称呼，除了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份礼物，即是耶稣基督，是永永远远都掌权供应保护，而且他还是慈爱怜悯医治拯救，就好像父亲爱儿女一样。地上的父亲尚且好像大卫那样可能会软弱，会失脚，会犯错，但是天上面这位永在的父却是永永远远由始至终都存在的父亲，而且他的怜悯和恩慈也都会永永远远都在这里，不会动摇。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永在的父呢，不只是一个称呼，不是一个神学的字眼，其实他说的是一种关系。不是呢我们单单用头脑透过文字就去理解，而是我们要用生命来到跟他建立关系。而这个关系不可能是单向的， 父亲的关系怎可能是单向的，一定是双向的。不能够我说你是我的闺蜜，但是你说我跟你普通朋友而已，这个不是一个闺蜜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成立了，是不是？就是说，就算你认识到这位婴孩，主耶稣基督是奇妙的测试，是全能的上帝，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你可以知道很多，你可以背到这句金句，但如果你跟他是没有互动，没有交流，你不去寻求，你不去回应，那无论他的称呼，他的属性是什么，他有多少的恩典，多少的慈爱，都跟你是无关的。你只不过是听过他，识得他的名字，但是你是没有经历过他，你没有生活在他的爱里面，你不是真正的属于他。因为一段真正的关系是不能够单单用知识、用头脑来建立的，更加不会你就这样坐在这里就发生的。你要作出选择，你要选择的是，你要选择去寻求他，相信他，信服他，经历他。就好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咪提到阿哈斯的，以赛亚先知叫他什么？叫他跟神求一个记号嘛，是不是？他怎么？他拒绝嘛，他说不用，因为他自己按住形势，他自己说我做了决定了，他不选择相信神的说话，他选择背弃神。相反呢？相反的是大卫犯错，他做错事，但是他的选择不是逃避神，他选择的是认罪。圣经记载先知拿单跟大卫说，你死了，你得罪神了。大卫反应是怎样？大卫说，我即时认罪，我得罪神了。他知道他得罪神，而且除了他知道他自己得罪神之外，他认罪之外，大卫还写了不同的忏悔诗，来到去求神原谅，表达他自己心里面那种的愧疚，那种的悔意。从大卫的反应来到看，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大卫是敬畏神，他重视跟神的关系，他重视跟这一位就好像他自己所形容的一位父亲这样怜悯他的这位神的那个关系。为什么我们看到他重视？因为他选择。从大卫的选择，我们看到的他重视，他选择之余他还有行动，因为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完全地来到揭露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软弱，而不是逃避或者另转身。大卫认识神，而且他也相信神，所以当他经历这一切之后，他从心而发来到写了这一篇诗篇103篇。大卫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我里面的所有，即是说他整个的生命都要来到称颂神，因为神是怜悯、医治、慈爱和饶恕。永在的父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称呼，是神藉着这个的名称来到向我们显明他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的那个身份，还有他想用父亲的心肠来到爱我们、照顾我们，他想跟我们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关系永远不是单向的，一定是双向的。就算神已经宣告他是永在的父，如果我们不肯行近，不肯信任，不肯将自己交给他，这个的关系只会停留在理论上的存在。但是在实际生命里面呢，他是经历不到。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问啊，耶稣是哪个啊？是不是奇妙测试啊？是不是全能的上帝啊？是不是永在的父啊？我们更加要问的是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给这一位主耶稣真真正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那位永在的父呢？ 在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选择相信这一位是满有恩典的主，还是说我们选择相信我们眼前见到的资源能力，又或者我们见到眼前的困境，我们会屈服，然后觉得是这样的了，这个世界。当大卫经历完神这一份怜悯和慈爱之后，他是从心而发地去唱，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弟兄姊妹，我都想邀请你从心而发地去唱，我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当生命一切来得顺利成功的时候，你会归功给自己？你会认为自己好彩，认为自己识拣，定是一话你相信有神的保守，有神的恩典？我邀请你而家合埋双眼，先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在生命里面，我们经历过这位主对我们的那份的恩典、怜悯。你尝试触摸一下你自己的心，你有几耐没有真真正正来到献上感恩和赞美？在生活里面的一切遇到的事，无论是顺利抑或不顺利，你看到的是人的选择，而这些的选择里面，有没有先来到去寻求神，经历祂的带领？可能你在寻求的时候，你经历的是等待，那种的等待是煎熬，甚至是黑暗。但你有没有捉紧这一位神，呼求祂帮助你，帮助你，以致你在这个等待过程里面，你不会失去信心，你不会丧失那种的意志。有阵时不是我们做到些什么，然后我们拿着成绩表跟神说，你看看我做到啊。相反的是，如果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仍然坚持找住上帝，上帝喜悦，上帝更加更加好像一个爸爸一样，见到小朋友很简单的一个举动，站起身已经很开心，不是因为一个小朋友煮了一餐很丰富的晚餐。弟兄姊妹，我想请你在这一刻，愿意的张开自己的心，张开自己的手，将你现在要面对的，你都愿意来到同神分享倾诉，因为你信得过他。 亲爱主，我们求你原谅，因为我们有阵时真的无知得罪了你，有阵时我们真的为到自己所做的一些小小的事而到庆功欢喜快乐，但我们忘记了其实背后一切都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行。主啊，你对我们那份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对我们那份的怜悯甚至比起地上的父亲更深。当我们在地上面见到一切可能令我们会失望的人的事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要紧紧来到同你连结，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看的不单止是眼前的事，而你要我们看到的是超越眼前的一切背后那一位神的实在，这一位是永永远远都在这里掌权的神。神啊，我们要来到赞美你，歌颂你，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不忘记你自己的恩惠，我们都不忘记你的好，愿意的就是我们用生命来到回应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